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期高考，因为眼下啊，国内呢很多普通家庭最关注的一件大事莫过于高考了。而且由这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最近这几年啊一直在加强的反复的高度的给大家灌输一个概念，高考改变人们的命运。最典型的例子啊有两部电视连续剧，一个是2018年给大家看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那部大戏大江大河系列，一共是三部吧，大江大河第一部，大江大河第二部，还有这一个叫淬火年代，对不对？这三部。再一个呢就是去年啊播过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小巷人家。这两部戏啊开头的地方都是在用非常浓重的笔墨渲染一个历史的场景，高考改变人们的命运。而实际上呢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包括我自己在内啊都是经过高考一路走过来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高考还能改变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吗？恐怕不能了吧。或者说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发生了。一个最突出的啊范例就是高考的指导老师张雪峰在今年突然去世。张雪峰的猝死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标志。高考已经不太可能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了。而高考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高考已经变味了。高考当年确实啊曾经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命运，甚至让那些啊常年守在田间地头的农家子弟一跃而入龙门。他们有机会留在北京，留在上海，进入中央国家大机关，并且后来也变成了官员队伍当中的一员，甚至是非常突出的一员。可是现在，你还能轻松的通过高考完成这个心愿吗？恐怕未必了。事实上啊，高考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就是文革前的那十来年和文革后的那十年八年，最好的时光也就是这二十来年，赶上这两个特殊历史阶段的那你就赶上了，没赶上的对不起，自己想办法吧。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非常辛苦的行业简直就是用卖命啊来形容的行业充斥着很多参加了高考的学子们，这个不用更多的介绍了，对不对？而且这些行业现在居然也发生了极大的内卷，虽然号称门槛低，可是你想通过玩命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儿，给自己挣一碗饭吃恐怕也是非常之难了。我不说这些行业大家恐怕也非常清楚这些行业指的是什么行业。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为什么讲高考曾经能够改变普通人的命运，一句话， 非常拷问人们灵魂的一句话，也是非常难听的一句话，实话，就是曾经的高考它是特权，知道吧？只有特权才能改变人们的命运，这就是常识。不仅高考，移民也是特权。可是如果有朝一日这个特权变成了平权，打着所谓平等的旗号啊，搞人人有份儿，搞成了大锅饭，这个饭就不香了，就不好吃了，甚至不能吃了。而这个饭就是我们读三国读来读去读到的最闪亮的两个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正好卡在嗓子眼儿那儿，难受，知道吧？为什么说高考是一个特权？这个啊，我不做任何解释。今天我会通过一些事例告诉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个核定本。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特权并不是说一定啊是结果平等，结果平等是平权，特权有的时候显示出机会平等，就是给你普通人也是这样一个机会，正所谓全国一张卷。这里呢给大家举两个例子，通过这两个小故事啊，今天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一个怀旧话题，我们非常能够清晰的看到高考曾经的岁月是一个多么灿烂多么光辉的前景，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大江大河小巷人家这种烂剧啊，被这个主流捧得那么高，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瞎编。这一点啊，我在这个会员节目里跟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已经说过了，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包括1978年高考，这两年的高考是最特殊的。为什么呢？他为了照顾知识青年，他把参加高考的年龄放宽到30周岁，到了1979年这个门槛就抬高了，过25岁就不让参加高考了，知道吧？而这两年参加高考的人，哪怕是考上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大江大河一开始宋运辉那个欣喜若狂的样子，包括小巷人家里那个郭晓东扮演的中学老师啊，逢人便讲高考改变命运，高考改变命运，胡说八道，知道吧？那么下边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公元1965年发生在甘肃省酒泉市的一件事儿。酒泉市有一所重要的中学叫酒泉中学，这个中学1965年有一名高三学生，他叫王天喜，哎，这名字起得很好。他在这一年的夏天收到了北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高考，如果不是清华大学，他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甘肃省的境地，对吧？因为咱们中国这个地域管理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户口就可能把这一家人祖宗三代定死在一块固定的地盘上，你要想到处乱跑，那叫盲目流入城市。什么意思？盲流吗？那是要劳教的，那是要收容的，那是要遣返的。而王天喜不用担心这些命运了， 他可以堂堂正正的走进北京市了，甚至还可以有机会留在北京市。所以这王天喜高兴到什么程度，一路狂跑，跑到他的老师酒泉中学陈校长的家里。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啊，这个路上的树枝儿把他眼睛给刮伤了。跑到陈校长家里以后，陈校长发现了，说：“哎呦，这眼睛怎么淌血了？”赶紧拿出药水给自己的学生擦了擦。在一旁的陈校长的儿子陈立民把这一幕看在了眼中，记了一辈子。这个时候陈校长拿着王天喜的录取通知书，对包括他儿子陈立民在内的这两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明天会更好啊。”什么意思？就是1966年我们酒泉中学还会有更多的像王天喜一样的孩子们考进北京，考进上海。因为什么？因为陈校长对自己的学苗非常有信心，他自己以校长的身份亲自兼任六六级毕业班的班主任。甚至这位陈校长被送到甘肃省委党校学习期间，还给学校写信说，这个班上啊，谁谁是文科尖子，谁谁是理科尖子啊，把他们的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1966年的高考一定是大放光彩。可惜的是1966年没有高考了，或者说1966年的高考被革命严重的冲击了。60年前的1966年发生了震撼中外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陈校长的儿子陈立民他说过一句名言啊，他说他们这代人，就是1966年上学的这代初中生啊，创下中国教育之最，就是他们在学校的三年与这个智力教育完全无关，是完全扯淡的三年。所以当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以后，陈立民的爸爸陈校长让自己的儿子跟他当年1966年高三两名最优秀的学生杨立民和包生友啊，让这两个人跟自己的儿子啊小陈一起复习功课啊。刚才啊我纠正一下啊，这个陈校长的儿子不叫陈立民，叫陈新民啊，口误啊。那么陈新民、杨立民、包生友三个人一起复习，而且陈校长亲自掌刀给这三个孩子辅导功课。所以大家看到了吧，我们为什么讲高考它是一个特权，从1977年啊，距今多少年了，实际上按照中国的习俗讲这就是50年呐，对不对？50年前恢复高考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特权了，不是随随便便什么样的平民子弟都能够踩上这艘载有特权的大船。而陈新民、杨立民和包生友非常的荣幸，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好老师和好爸爸，这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了。那么为什么刚才我说啊，这个大江大河和这个小巷人家是属于瞎编的呢？就在这里，因为1977年也好1978年也好，这些考上大学的学子们 他们并不清楚上了大学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意味着什么，知道吗？这也说明了高考曾经带给普通人迷人的梦想的时候，它真的是一项特权，因为普通人距离特权最远。哪怕是当特权降临在你面前的时候，就像我经常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那财神奶奶把那个聚宝盆放到桥上，这帮穷人他是看不见的。在陈校长辅导的这三名考生当中，考得最好的杨立民，被兰州大学录取的杨立民，他当时就没看清楚，杨立民已经结婚了啊，而且已经有了孩子了，孩子非常小啊，所以他有点不想去上这大学了。再加上他妻子突然遭遇啊这个车祸，患病在床，孩子离不开人呐、啊，妻子也离不开丈夫啊，所以杨立民就跑到这个陈校长家里，跟他的老师讲，他说：“老师啊，不行，我明年再考得了。”我今年我在家先待一年。这陈校长勃然大怒啊，这陈新民就在他爸爸身边，所以他见到了这一幕啊。陈校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杨立民，这一次你要是敢不去上这个兰州大学，你以后永远不要来见我，我没有你这么一个学生。”这杨立民听完之后吓得屁滚尿流就回去了，赶紧收拾行囊跑到兰州大学去报到了。这是陈新民本人的回忆，刊登在2017年第12期的百年潮杂志上，这是公开的资料。而这位杨立民，被校长骂了一顿的杨立民，最后成为家乡的父母官，主管整个甘肃省的人事组织大权，担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从这个位置上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然后调到交通部担任副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啊。大家看一下当年的杨立民知道吗？不知道，对吧？他要知道有这么锦绣的前程摆在他面前，他还能管这些事儿？他根本就不会去找这校长吐槽了，自己颠颠就得跑去兰州大学报到了，对吧？但是这个校长那是毕竟在甘肃省委党校进修过的。你看今天党校校长为什么由蔡奇主任来兼任呢？说明这党校重要性啊，对吧？在这么重要的地方进修过的陈校长，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1977年恢复高考恐怕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但是你别忘了，那是酒泉市最重要的中学，酒泉中学校长啊，他才能意识到这一点。小将人家里那么一个临时抽调到高考批卷组的一个老师，大江大河里的啊，年不过20岁的宋运辉，他怎么能知道这个特权摆在他们面前呢？不可能的。所以瞎编就是瞎编，不仅这个电视剧瞎编，我们看一下啊，今年这个高考的作文那也是胡编乱造啊，充分体现了这个低智商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呢、啊。咱们一会儿要专门讲一讲这个高考作文啊。下边呢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当年恢复高考是个特权。这里啊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2017年第9期百年潮杂志上，这个作者叫吕发成，他是我们国家啊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这两个人啊都是甘肃省走出来的学子， 啊，跟咱们这个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有点相似，都是从甘肃省起家的嘛。这个吕发成吕副主任他讲一点，他说他1978年呢被大学录取之后啊，也是上的兰州大学啊，大学每个月给他25元人民币的助学金，25元人民币在1978年兰州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吕发成介绍，当时兰州市最好的牛肉面馆卖的全兰州最好的牛肉面，这一碗面啊是半斤的量，上边铺了满满一层的牛肉片，就这么一碗面在1978年兰州市2.5毛钱一碗，管饱。为什么？那面吃完了，那汤可以随便往里添，就说你半斤面吃不饱，你还可以灌个水饱，2.5毛钱呢。就是说兰州大学给吕发成的助学金，吃这样的兰州牛肉面一个月可以吃100碗，大家算一下，1天3碗呐、啊，那叫下馆子啊，知道吗？大学里食堂的那个饭菜就更便宜了，是不是？这是常识啊。所以那个年代能上大学的人，一进入大学校门，就3碗牛肉面迎面扑来了。今天的大学生，学校啊，能管够让你吃牛肉面吗？而且是兰州市最好的牛肉面，那得空运呢、啊，那杨贵妃呀、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当年的高考。为什么说当年的高考能改变命运？就在这里。就更不要说刚刚我提到的那个杨立民了。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啊，今年的高考作文，大家看到了啊，很有意思啊。全国第一卷这个作文的题目是什么呢？他先给了你一段话啊，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啊，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这篇作文让大家来写的话，你觉得哪一个词、哪一个字对你的印象最深？我觉得莫过于这个变化的变字，对不对？这个字现在看可以是一个通假字，它既是变化的变，也可以是大变的变。为什么？为什么会让我们产生这么奇怪的联想？我们往下看啊，要看核定本的。核定本是什么？就是天津市今年高考的作文卷子。他说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板，精准调整比例，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由此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谐音梗不是我们玩的，是天津市高考作文主动摆到大家面前的。那么这个字啊，这个调调啊， 就让我们想到鲁迅先生在100年前，公元1927年，99年100年都是他了啊，当年写过的一篇文章，老调子已经唱完。大家看一下出处啊，鲁迅全集第7卷。这篇文章写的是真厉害啊。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放在今天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总之它是不可能出现在高中语文课本里，因为这句话是这么想的。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边的思想是最旧的，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啊。这个文章写到这里啊，读到这里，大家想一想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实。为什么老调子没有唱完？鲁迅的文章接着写，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所谓特别国情的原因大概有两样。第一，是因为我们没有记性；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没有唱完，国家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绝不肯以民众为主体，专图自己的便利。这个便字不就是变化的变的另一个谐音梗吗？你看鲁迅都提到了啊，总是三番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经唱完了。看到了吧，这就是这个调，既可以做调也可以做调啊。要感谢给天津高考作文出题目的人，那真的是高人呐。鲁迅在这个文章里继续说，他说有人讲了，中国的老调子实在是好，不妨唱下去。比如说元朝清朝不都已经被我们同化了吗？照此看来，那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会被我们中国给同化掉的。鲁迅就这个论调写了一段文字，鲁迅说，原来我们中国就如同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所以大家看一下，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想到了这个调啊，是拜托这些草台班子们，这个低智商社会的一些人主动把这盘菜给我们端了上来。中国的老调子是什么？鲁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所以外国人夸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饭菜好，鲁迅说外国人当中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看一下100年前的这篇文章依然是震古烁今，振聋发聩。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挑几个高考的作文啊，给大家念叨念叨。北京的高考的作文啊，其中有一个叫含英举华，这个成语啊，含着花朵细细的咀嚼，品味花的芬芳。那么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就是那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唐宋八大家的 名人韩愈、韩文公说的。可是大家想一想，韩愈文章写的就不用说了啊，结果就因为写错了一篇文章，见佛古书啊，得罪了最高当局唐宪宗，差一点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没了。而韩愈晚年痛定思痛，他得出了一个啊刻骨铭心的结论，要想混得好，必须跟着最高当局跑，上边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所以晚年的韩愈官运亨通。用韩愈的这个成语来做高考的题目，也是一个绝佳的这个标配啊。我们再看啊，更好的标配在后边啊，就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张卷，这里边专门用了一段啊古文。我把这段古文呢发到这个直播间里。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个还做了一个文言解释啊，社会发展，文明演进，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然而呢，终将重放光明，终能够啊贯通入海。根据这篇啊古文写一篇感想。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东汉末年三国时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叫英绍，他说的。这个人官拜泰山太守。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啊知道这个人，是在一个非常滑稽的画面当中看到的。有一本小人书啊，叫《三让徐州》啊，我没给大家展示啊。这个小人书，你在这个《三国演义》那套小人书里都能找到啊。曹操的老爹曹嵩路过徐州啊，陶谦派人护送，这个护送队伍当中就有这位太守英绍。结果半夜呢，这个曹操的老爹被人家给干掉了。这个英绍啊，虽然是个文人，但是动作比较敏捷，爬墙头跑了，万幸是跑了。如果不跑，就算不被这些叛乱分子干掉，也要被曹操干掉。因为曹操为了他老爹的事情杀了很多人呐，这个历史上三国志都有记载呀，对不对？然而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在历朝历代里，在这个戏剧舞台上，那都是白脸奸贼呀。偏偏到了1949年之后，这个人的形象无比高大，哪怕是那部让人怀念的90年代版本的《三国演义》电视剧里边，也要请鲍国安这种浓眉大眼的人来演曹操，对不对？他绝对不会找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去演曹操。而且曹操这个人记仇不是一般的记仇，这个英绍为什么能够善终啊？第一，跑得快，爬墙头也得跑出去；第二，死得早。曹操平定冀青幽并四州的时候，英绍已经去世了，否则英绍啊晚年站错了队，跑到袁绍那里啊，这要是落到曹操手里，大家想一想啊，那是什么概念？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同样做过太守的边让，就是因为嘲讽了曹操几句，就被曹操给杀了。 陈宫为什么叛离曹操，就是因为边让的被杀嘛。其中还有一位曹操早年的老朋友张邈嘛，是不是？那么再有一个人许攸，这是曹操的老同学，为曹操平定袁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最后也被曹操给搞掉了。所以在曹操这种人的统治之下，只有英绍这种人才能逃得过，那就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因为跑得快；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因为死得早。这样的作文出来啊，难道不是低智商社会是什么呀？你伸出脸来给人家打呀。这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啊，那就是个草台班子。但是就这么一个草台班子，那洪秀全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啊，用今天的话讲连大专都没上啊，知道吗？那就是个高中毕业啊。但是他知道啊，文衡取士，规格一定要高啊。所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第一场开科取士是由东王杨秀清亲自担任文衡正总裁，娶了女状元傅善祥嘛，然后上了东王的床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那么第二场科举考试是由洪秀全的弟弟干王洪仁玕和英王陈玉成联合啊主管。就是说这么一个草台班子，虽然他也没正经取过什么人才，可是他至少知道咱们搞这个科考啊，咱们得重视，知道吧？可是现在大家看一下，就这高考作文我给大家念到的这几篇，真是不免让人下联系啊。所以从科考到高考，我们中国人经历了什么？那么重温鲁迅先生1927年的这篇讲演啊，这篇讲演的背景是什么？这篇讲演的背景是在香港青年会上的讲演啊。那么我们不禁问一问，这个老调子有没有唱完呢？到底还要唱多久呢？恐怕只有天知道。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